各位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钱灵珠，很高兴又在喜悦的庆祝节目中和您相聚。前两回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礼仪空间，上一次介绍到天主教圣堂的这个圣堂建筑的沿革，就是它一个历史的发展。我们提到了家庭教会，说它是在这个教会受迫害的时候，我们聚教会里边啊，这天主子民聚会的地方。可是到了313年以后呢，君士坦丁大帝他公告了米兰诏书了，那教会呢整个升平了，所以呢这个愿意成为基督徒的人突然的暴增多了起来，半数以上的这个公民通通成为基督徒了，所以呢这个需要一个很大的地方来方便大家参加主日的感恩聚会。这个时候可以怎么办呢？如果你是那个时候的天主子民，大概你也要伤伤这样的脑筋哈。所以他们就看中了当时候的在罗马，他们有一种民间常常用的一种所谓的大会堂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种的空间呢很简单，它就是一个长方形的一个建筑，在有的时候是在一头，有的时候两头哈，有一个半圆形的这个空间。那这种呢他们叫做罗马的会堂哈。在这个会堂里面呢做些什么呢？他们常常在这里面举行一些重要的会议，譬如说他们的立法院哈，现在的所谓的立法院，他们如果要开会哈，就那时候的元老院啊等等，他们要开会的话会在这个地方。好，一般的这个社会重要的事件，譬如说投票选举哈，会在这边。或者那一些社交的场合哈，譬如说某达官贵人富豪他们要嫁女儿啦，或者是娶媳妇儿啦等等哈，那结婚了他们会在这个会堂里。或者呢法院审理案子的时候也是会在这种会堂当中来进行。好，它可以容纳很多很多的人。所以在我们教会突然这个人口暴增需要一个大的空间的时候，自然的大家就想到，哎，我们有没有可能是把这种会堂的这种建筑拿来充作我们的礼仪的空间。所以呢这个就这样子沿袭的用下来了哈。所以那个时候在初期在第4世纪的时候呢，我们基督宗教的圣堂呢就是根据会堂是那种所谓的木构天花板这种罗马会堂按照这样子方式来造的。那么一直到了700年以后呢，在西欧才开始有基督宗教的所谓的这种的拱顶的这个教堂哈。比如说像我们大家都熟悉的这个圣保罗，就是在罗马有4大圣殿嘛，那他在罗马的城郊就是圣保禄大殿，那在或者说在我们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博多禄的大殿。那么他们那当然这个圣保禄大殿在19世纪的时候他曾经遭遇了火灾哈。那或者像这个保禄大殿刚刚开始哈，不是现在，就是因为保禄大殿博多禄大殿呢它已经翻修过很多次，那是在博多禄的坟上盖的第一个，因为以前有这样的习惯，在殉道者在圣人的这些坟上面呢盖圣堂。好，所以呢这个我们知道博多禄他是第一任的教宗嘛，是耶稣钦点的这个大弟子，所以呢他后来找到他的坟之后，在他的坟上盖了一个圣堂，后来呢在这个坟上因为是圣堂太小了，再盖了一个，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已经是第三基了。那么这个像这个博多禄的教堂出席的时候也都是当时候的这种会堂啦庙宇啦跟民房的建筑的这种典型的一些混合哈。我们知道的这个圣保罗的跟圣彼得的都是这样。那么这样子的圣堂呢是信友聚会的地方哈，同时呢也是天主的圣殿。那么所以他们会在圣堂的里边呢加上一个新的一个核心的位置，就是加上了一个祭坛的位置，那通常呢是位在东面的一个拱壁，就我刚说的这半圆形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哈，这个拱壁里边。那么圣殿的进口呢通常是会在西端。 不过呢，通一般的就是罗马的文化社会上的这种会堂的话，他们通常这个入口是会在两侧，好，在会堂的两侧。可是当我们把这个空间借用这种的结构，哈，这个建筑的结构改成圣堂之后呢，那么我们加的是一个祭坛，那同时呢是有进口改变，从两侧的进口变成一个正对面的。祭台的正对面的这样的一个入口，所以是情况比较不一样的啊。那么在第六世纪呢，在罗贝纳是在意大利的中北边哈，那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古城，在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非常漂亮的圣堂的建筑哈，是非常迷人的。如果您有兴趣的话，一定要到那里去探访一下哈。那在那边呢，有一个Paulinari 好，他这边的一个圣堂好，那他的这个圣堂。